各位弟兄姐妹好，很高兴今天是农历年的十六是吗？啊，昨天是十五啊，看到你们报告里面说昨天有那个庆祝是吗？春晚的啊，春晚的庆祝哈、啊，因为昨天晚上就是连宵吧，是吗？好、啊，所以。啊，感谢主，你们有那么多人参加一起来庆祝这个过年，这个是好事啊！哎，我错过了 啊！哎呀，我看到你们啊，这个地区哈、啊，能够召集到那么多啊，不单教会里面的人，还有教会外面的人啊，都是华人吧哈、啊，都能够大家在一块的话呢，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非常的高兴能够大家在一块，所以我想到你们这个情况的话呢，真的跟我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呢，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啊，非常能够连得上这个关系的，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题目就是一个蒙福的，蒙到上帝祝福的一个教会的生活。教会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从老远的地方来到美国，离乡别井，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在这里有更好的工作，有更好的生活，或者说有更好的前途，不单自己方面，还有我们下一代，是不是？我相信很多人离开自己的家园来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其实不单想到自己那部分，也是为了下一代，这个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我大概是38年前我从香港来到美国啊，所以我在美国的时间不是38了，快39了啊！所以我在美国的时间比我在香港的时间呢更长了，所以呢，这个情况就是真的是上帝的这个带领帮助我能够来到美国这边生活哦。教会呢，就是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可以这样说哦，教会就是我在地上的一个属灵的家。属灵的家园，属灵的家庭啊，所以弟兄姐妹哈、哦，我跟大家讲那个心里面的话，就是当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不单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下一代啊，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呢，其实在这个地方如果能够认识到主耶稣，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能够大家能够好好的享受上帝的恩典。而且把这个恩典呢带到更多还没有认识到上帝恩典的人，哎呀，这个是更大的福气啊！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是不是？啊，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自己在这教会里面得到上帝那么多的福气，上帝的祝福啊，无论工作、家庭、人生等等啊，但是在外面还有那么多的人。他们需不需要上帝的祝福啊？很需要如果我们自己蒙受到上帝那么大的祝福的时候呢，他们也是需要的啊。不过有时候很可惜，就是他们没有了解到来教会有什么好处所以有时候呢，这个也是所有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都有这种情况的，就是我们教会的常常开始什么特别的一些的节庆的一些的庆祝有些娱乐的时候呢，很多人来啊，但是这个庆祝完了以后呢，不一定美国人能够继续来的，是不是啊？因为他知道今天没有像昨天晚上那么好玩了、哦，没有那么多好东西吃了、哦、而且呢这个崇拜都是我也觉得这个崇拜是不是适合我呢，他也在考虑哦所以很多人就想到这方面的话呢，总会有一些困难这也是因为他还没有认识到 到教会，到底上帝要祝福我们，祝福我们什么啊？那么很多人都想到，哎呀，我要寻求的幸福呢，是我自己想象的，我认为这样是幸福啊。你们教会给我的幸福呢，不一定是我所要的，他们还不明白，这个比较可惜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呢，就需要更加努力了。啊，我要向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亲戚，把这个上帝的祝福呢带给他们，啊，让他们了解到，哎呀，到最后的来，这个是享受蒙福的教会生活，啊，让他们知道，哎呀，来到教会呢，教会里面上帝的给我们的祝福呢，跟我们个人的家庭、工作、前途。都是连在一起的，分不开的，分不开的，啊！我告诉大家哦，这里可能很多人是中国来的哦，我不知道中国来的有没有这种习惯哦。那些如果是香港来的，那些广东人的话呢，哎呀，他们来到美国呢，就挣钱啊，挣钱啊，挣了很多钱的话呢，那平常什么娱乐呢？他们也不去教会。去哪里呢？去饮茶，去点心，这里他们就觉得，哎呀，挣钱呢就是去饮茶啊，去享受啊。还有呢，不用上班的时候干什么呢？什么？做这个，这个是什么啊？打麻将啊。哎呀，所以只要赚到钱，可以饮茶，哎，可以吃啊喝啊，啊，可以打麻将的话呢，哎呀，很高兴，很幸福，啊。啊，有自己有儿女了，有儿女的话呢，好好读书，好好读书，读书的话呢，拿到硕士、博士的话呢，将来呢，你们就比爸爸、比妈妈更有前途啊啊啊！自己的拼命赚钱，拼命去饮茶，拼命去打麻将啊！你的儿女怎么可能念到博士呢？是不是啊啊？因为你要懂得怎么做好的榜样，怎么带养，怎么来怎么养育儿女嘛，哦。所以呢，其实啊，上帝在地上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家，就是教会。教会里面的所教导的，大家所学习的，彼此的互相勉励呢，大家能够学到了，能够大家互相的勉励，能够这个做出来的话，不单整个教会蒙福，那个蒙福的教会会令到整个社区啊，都带来上帝更大的祝福。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很重的责任哦，就是我们应该把上帝这个福气呢带给这个社区，所以如果那个150个人天天今天都来的话呢，我看这大概都坐满了哦，起码坐得更满，这是我们的责任啊，要努力去做，帮助他们啊，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慢慢带他们啊，但是呢也是有耐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呢，不单单是用口讲的，你讲的他不一定听的，但是他看你的行为，看你的榜样的话呢，他看在心里面，是不是？就说你所讲的道理他不服气，但是你的行为如果做得好，有那个好的见证的话呢，嘴巴不说，心里面是服了你的。真有理的啊！信耶稣的人看你真的跟我们有点不一样哦，看你真的是里面的上帝也是很特别啊！虽然我暂时还没有相信，但是呢，我以后有机会哦，他们可能就心里面这样想。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段的经文。以弗所书刚才已经念过了，我在这里不再读了啊。就是怎么能够过一个真正上帝祝福的一个教会生活。在地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家庭。我常常强调，就是家庭呢，不单是你自己的肉身的家庭啊。如果单单自己一家人好就够了，别人心我不用管啊，这个是自私的想法，而且呢，自己一家人的话呢，有时候啊，自己把自己关起来的话，我们所学习的很有限。上帝的心意是，上帝要把他的救恩，把他的福气，临到一个整个社区，整个社团啊，在地上呢， 教会就是这个属灵的家。因为上帝知道我们一个人很有限，一个家庭很有限，上帝让我们知道在彼此的互相的都有一些同一的这些的同一的元素，同一的根据，一起来学习的话呢，整个教会整个社区上帝就会祝福我们啊。所以我这样讲呢，这个也是我自己的实际的经验。如果有人以为说我不需要去教会的，我不要去参加任何的那个社团的，我只要自己工作自己家庭我们就会好了，这个是很片面的，很狭窄的看法，自己以为这样就好了，到以后发生问题的时候才知道，哦，我醒悟的太晚了，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到底上帝的家有什么好处呢？上帝的家里面的人是怎样的人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目标，追求的方向。我提出这个地上的属灵的家有三方面的事情，三个事情，这个非常重要。这三点呢，讲出来很简单的，但是呢，要把这三点的里面的内容真正能够活出来，这个不简单。在这个我常常现在不是现在的啊，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呢，越来越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上面呢，现在呢这个资讯是非常发达的时代，资讯太多了，太多了啊！如果你要找今天所讲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你把这个打进去那个 Google 里面哦，很多讲章会跑出来的。如果你不会讲道的话呢，你只要 Google 看一看的话呢，那个上面很多讲章会告诉你怎么讲道的这些可能都是很好的，都是很好的道理，很好的讲章啊。但是这个讲章，这个内容，上帝的话怎么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蒙福的人生，这个道理呢要进到人的内心的里面，人能够吸收，能够活出来，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在这个继续的时代的里面，大家知道太多了，但是做的太少，是不是啊？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里面就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所以在第二方面呢啊，怎么能够活出一个蒙福救的这个方面的上帝的恩典呢啊？地点上面，请你帮我放这个第一章啊，第一章啊，第一什么呢？就是一个就能够蒙神的祝福，就是每一个参加教会的人都有同一的蒙召的经历，这个是第一重要。所以我给他一个简单的四个字，叫什么呢？同蒙恩召啊！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是相信耶稣的啊，你有上帝的呼召在你身上，同蒙恩召，这个非常重要。同蒙恩召，蒙神的呼召，这个教会里面呢，上帝呼召你做基督徒，你信耶稣，就参加一个教会啊。这个站在这个教会呢，跟和这个这些上面参加一个社团啊，我只要交了会费了，我就登记了啊，做了那个会员了。这个蒙召跟做会员、跟社团做会员呢，不是同样的事情，不是同样的事情啊。地上一个社团啊，你只要交了费了，你只要登记了啊，所以呢，你就可以享受里面的那个福利啊，我的义务跟权利，这个是地上的社团啊。在教会里面呢，不是重点，不在这个地方，重点是你要做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会员啊，上帝要祝福这个教会，你来到教会的里面，上帝也祝福你和你的家庭。最基础是什么呢？你有上帝的呼召，上帝呼召你，你就得救成为基督徒。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要讲这一点呢，有好几方面呢，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的。如果你说我们在这里要需要有上帝的呼召，你的呼召是指什么呢？什么叫呼召啊？当你想到呼召的时候，通常就我们一想到呼召，你又想到什么啊？请帮我放下一张啊。圣经这里说， 既然蒙召，圣经说啊，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哦，既然已经上帝呼召我们了，既然蒙召，然后呢，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所以这个蒙召是指什么呢？就是上帝感动你。就是感动你就觉得，哎呀，我以前过的人生可能是不认识神的，是没有遵照上帝的那个旨意来过生活的。所以呢，虽然我这样过人生，以前以为自己过得很好，但是呢，我不认识神，可能那个行为啊，那个道德啊，各方面都是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现在上帝既然的光照我以后呢，我整个生命就改变。所以这个蒙召呢，是指到我们信耶稣生命改变。所以他这里就提醒我们说，既然蒙召呢，行事为人呢，整个生命改变，就跟以往所过的人生观是不一样。所以我如果再强调的话呢，这个蒙召这个信息呢，请帮我放下一张。我读给大家听啊，这个蒙召是指什么呢？这个呢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啊。这里说，在跟随基督的时候，寻求上帝对我们自己的呼召，我们常常以为是生命中的挣扎啊，我们常常误以为就是寻找一个职业，或者说侍奉的起点。或许更急的我们身世的问题，乃是我们的品格如何。我们当问主啊，你要我成为怎么样的人？因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决定他会做什么啊。所以我在这里呢稍微解释，就是说有很多人以为说，哎呀，叶牧师你所讲的那个上帝的呼召，是不是指到上帝呼召我要去做牧师，上帝呼召我要去做什么，做这个做那个？不是啊，可能有些人上帝特别感动他，他要去当牧师，他要把他自己的工作暂时放下或者长久放下了，他就全时间的去做传道的工作，因为上帝给他这样的呼召。但在这里圣经以弗所书所讲的呼召呢，并不是在职业上面的事情，更不是讲到工作上面的事情啊，而是指到上帝的恩典临到你，我们就生命改变，愿意跟从神啊。所以呢，从那天信耶稣以后，我们生命就改变，主耶稣是我们人生的主宰，是指到这方面。所以我就说，教会里面每一个做教会会员的，跟在这个其他社团做会员的是不一样的啊。你要社团里面做会员的话呢，你只要交费啊，你只要服从那个会员的一些的章程啊规矩呢，你就可以来做会员啊。这个社团有没有要求你生命改变呢？有没有要求你要什么这个整个人生观改变呢？没有。但是教会呢，都是一些生命改变的人啊。所以我在这里呢就讲了比较很好像有点严厉的，就是，但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教训。教会不是一个社团，教会不是大家来娱乐的地方啊，虽然里面有很多乐趣啊，教会呢是所有都是有神的生命的人，有上帝呼召的人。还有呢，请帮我放下一张哈，这里呢有个非常出名的人物啊，这个人叫张伯斯啊，英文他名字叫Oswald Chambers 啊，他写了好多一些属灵的书籍。里面呢曾经有一段这样的话，他特别讲到我们基督徒什么叫上帝的呼召，这里讲得非常的准确的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一个基督徒如果献身为神，献身并不是把呼召的权利交给上帝，而是舍弃一切拦阻我们去侍奉主的理想，把自己献与上帝，任凭他引领我们到他所定义的职场，或者商界，或者法律界， 科学界在工厂或者是政界或者黑板沉闷的工作，就在哪里我们依据上帝国度的法则行事为人。如果我在上帝面前是合他心意的人，无论他派遣我什么工作或者是让我们寄身何处，我们凡事都能行。正是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并且坚信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大家懂他的意思吗？所以一个真正蒙神呼召的人呢，并不是说一定要做什么什么什么职业，不讲这个，而是无论上帝把你放在什么地方，你在这个地方为神做好见证，好好过你基督徒的生命生活，把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这个活泼的道能够在你生命的里面能够活出来。所以你在你的工作的环境的里面，你的出现在众人面前就好像一本活的圣经，他们不需要看圣经，他们看到你的行为呢就是活的圣经。哦，一看到你看到我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哦，原来信耶稣或者圣经所教导的哦就是这样的啊，看他的行为看他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上帝的见证，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呼召，清楚吗？所以呢，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在神学院去教书的啊，我到处去讲道的时候呢，我不会说，哎呀，拿神学院读书收学生，这个不是我的目的。上帝要的是你做神中心的学生，比你来神学院做学生更重要，是不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来到神学院只是为了受了训练以后来个职业的话，这个是没用的。他有上帝的呼召，清楚知道做神的学生比做神学院的神学生更重要啊！所以这个就是呼召的意义，我们回应神，向神忠心，这个是上帝的呼召啊。好，你看下一章啊，这里说神圣的呼召呼唤我们要成为世界的光，高举福音的灯，什么怎么读这个字啊，灯盏啊，使人可见这个亮光，你是怎样的人比你做什么事更为重要，这个是真的。你是什么人比你能够做什么事更为重要啊。好，再下一个啊，讲快一点啊。刚才说啊，我们既然蒙召，就要与我们所蒙的召的恩相称啊。这里也讲得很清楚的，上帝来呼召我们呢，这个召这个呼召是个恩典的呼召。这里要再进一步要解释这个事情，意思就是说，当上帝来呼召我们做他忠心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误会说，哎呀，好像国家征兵一样，哎呀，把我征去了征召需要当兵了，哎呦，好苦哦不是，上帝的呼召临到你，临到我身上的时候，这个是表示上帝的恩典，这个是真的啊。上帝看上我们，呼召我们，我们就来成为基督徒的话呢，这个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人没有可夸的地方这个事情呢讲究很简单的，但是真正做得到呢还有很多人不是很清楚有一个作者这个叫 Philip Yancey， 这个是美国的作者，他写的本书是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我们常常唱那首诗歌 Amazing Grace 是吗，奇异恩典。他写一本小书，这个书叫什么呢？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如果翻译就是恩典为什么那么奇异我常常说奇异恩典嘛恩典为什么那么奇异呢？它里面的内容讲什么呢？它要讲很多人的见证，讲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人他们信耶稣之前是怎么样的人，信耶稣以后呢生命怎么怎么怎么改变透过他们生命的改变的里面，就看到哦，上帝的 呼召我成为他的仆人，上帝拯救我，哎呀，我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我这个人生命非常的烂，烂得非常厉害，上帝改变了我，所以呢，我就是真的蒙受了上帝何等大的恩典。重点就讲出这个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人没有任何功劳的成分啊！啊，这一点上面呢，是不是很简单啊？很简单，头脑上大家可能会知道，但是真正能不能够吸收进去呢？吸收不了的啊！为什么吸收不了呢？啊，我们人与人之间啊，常常就觉得一看到对方就觉得，哼，我比你聪明，在上班的时候，哼，我是你的上司啊，哎呀，很多时候呢，我就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啊。但如果你回到这个事情上面呢，我们都不过是罪人而已，我们都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下面，都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蒙恩得救，所以没什么可夸。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啊，意思不是说职业有不同啊，职业就是没有分这个不同层次，不是说社会的阶层里面没有分层次，不是指这个，而是指到人的心态要谦卑柔和，上面会讲到的，是不是啊？我们中国人呢，常常是礼义之邦，常常都讲什么谦和啊，要柔和，要谦虚，是不是？我们中国人都会讲的啊，但是讲归讲啊，怎么也做得到呢？很多时候做不到，因为没有把自己看清楚是上帝的恩典啊。所以他里面书上就提到哦，一个人如果真正了解到上帝恩典是那么奇妙的时候呢，我就不会看不起一个流浪汉，我就不会看不起一个醉酒的人，倒在街上的人啊。虽然他们很可怜，但是你知不知道他们倒在地上都有他们过去的可能是受过很悲惨的经历，这种的情况啊。我不是讲这个社会的问题怎么来处理它，这个是很复杂的问题，我只是讲那个心态上面，什么时候我们看不起别人的话呢，我们就已经失去了上帝恩典也临到我身上，在上帝眼中我也是一个很烂的人呢、我没有什么资格看不起别人呢。哎，你懂我这个道理吗啊？如果能够有这种的心态了解的话呢，我们就不会什么，就会骄傲，就不会自私啊，就不会呢就是发生很多很多种种的问题。所以这里说要明白到上帝的呼召是一个恩典的呼召临到我们身上，既然有这个恩召的话呢，我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这个恩来相称，要相配啊。下一章讲到那个相称啊，这个道理呢应该是很容易能够了解的啊。刚才我就已经提过了啊，如果真的明白到原来上帝过去拯救了我以后，我生命改变了，现在神祝福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儿女等等，哎呀，感谢主啊！但绝不对，不会看不起别人，绝不会觉得自己的什么高人一等，没有这回事啊。我们这样过我们的生活呢啊，应该要更追求过得更好，来荣耀神啊。这个生活要与这个上帝蒙召的恩相配啊，这个相称要 match up， 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道理呢其实很简单的，我不知道我以前有没有讲过这个经验啊。我多年前我曾经去过巴西啊，在那边教书啊。那个神学院的院长呢，请我吃饭啊，他就说，要不是今天去简单一点的啊，过两天再请你去比较丰富的啊。中午的时候，他就去我带我去个餐厅哈、哦，就来吃饭啊。我就跟着他了，我没有，我第一次去巴西嘛，多年前十几年前，他请我要吃饭啊，他就说进去以后呢啊，打个招呼，然后就每人拿一个盘子啊，就排队了。去那个摆了很多的食物，就去拿食物， 就拿了食物以后呢，排队跑到尽头的地方呢，就付钱，啊，付钱，啊，因为那个院长在前面，我就跟着到后面去拿食物嘛，啊，到付钱的时候呢，那个院长看看我，啊，他就说，哎，为什么叶牧师你拿那么少，啊，他拿了一大盘，很多，啊，我就只拿一点点而已。那我说，因为我不知道好不好吃嘛，所以每一样都就先拿一点点啊，尝一尝，如果好吃的话呢，我还可以第二轮再来拿啊。我以为自己很聪明，他说不是，他说你搞错了啊。虽然这个是自己拿菜的，不过这种自助餐呢，跟另外那种自助餐呢是不同的啊。以后再带你去另外自助餐，你可以一起吃吃吃吃，吃多少呢？同一个价钱，那个是正式的自助餐。你这个呢，是自己帮助拿东西吃的，是这种自助餐啊。所以呢，你拿多少呢？跑到那个付账的地方面前的时候呢，你把那个盘子加上那个食物在上面嘛，就放上去啊。那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秤啊，就称一称啊。按照那个重量来付钱，啊，你有没有吃过这种自助餐啊？没吃过，我是第一次，啊，第一次啊。他说：“你赶快去拿啊，啊，不拿的话，你又要排队，又要来量一量，来付钱啊。”所以我就回头去，从头又再拿去量一量啊。你拿多重的这个食物，就付多少的钱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相称，我就借用这个用语了，相称，你拿了，你去了多少就付多少的钱，这个是很公平的，对不对？啊，同样，当一个人越是明白到原来上帝在我身上有多大的恩典的时候，这个人就越会怎么来努力的好好的来过生活，侍奉神，荣耀神，因为上帝恩典在我身上太多太大了。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在这里再次来强调，就是一个真正那个地上那个属灵的家庭里面，教会里面，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都需要这种的生命，这个是最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觉得哎呀，上帝是怜悯我这个罪人，是上帝的恩典，我是不配的，所以我现在能够来教会，能够来服侍神，能够享受上帝的恩典呢，哎呀，都是我不配的，所以我就谦卑的来服侍神，爱弟兄姐妹，连我能够有机会来帮助弟兄姐妹，帮助别人，都是上帝的恩典，没有什么可夸的。什么时候觉得哎呀，你看我多会查圣经啊，你看我多有恩赐，我唱歌啊，我的带领，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自己非常棒的话，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非常棒的话呢，就已经失去了恩典，就已经不是与那个蒙召的恩相称，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包括能够服侍神呢，也是上帝的恩典，了解我的意思吗？啊，所以这种呢，完全是生命的问题。讲到属灵一点的话，是生命的问题。啊，讲到那个浅白一点的话呢，就是心态的问题。整个的观念、人生观、属灵的生命，需要切头切尾的更新。教会需要这种的人。教会所需要的，不单单是人多。是需要有生命素质的基督徒，这样的教会才是建立在磐石上面，才是坚固的。啊，为什么很多社团，哎呀，搞啊搞啊，后来搞得很乱，很多问题呢？因为没有共同的基础，没有生命的基础。啊，很多人以为说我付了会费了，我就可以来享受里面的那个福利了，都是为了利益参加的，这个没有好处的。所以一个属灵的家就是同盟恩召。好，第二方面，第一点比较讲得长一点，不好意思哈。然后下面第二点呢，这里呢啊，我给他一个 一句话就是，不单大家要同一个上给我们的这个蒙召的经历，而且呢，大家都要同一的追求的目标。啊，我们来到教会，并不是表示，哎呀，我们是很完全。哎呀，你看我们去教会的话呢，就比较高尚的人啊，因为我们通常呢啊，去了教会呢就穿得比较整齐一点的啊，是不是啊？我们主席看他穿得多唱过的啊，这两位穿得多整齐啊啊，因为去教会的话呢就整整齐齐啊，你看都是什么？都是上层的人，上层的人物啊啊，你去教会通常都这样嘛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去教会了，哎呀，我们就是已经很完全了啊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完全，我来到教会里面，我要学习神的话啊，我要来大家互相的勉励，要祷告，让上帝感动我们，帮助我们，我就学会怎么信主以后呢，在一生几十年的里面，不断的生命改变。我15岁信耶稣，15岁信耶稣，啊，信主呢超过40几年，啊，40几，不要说几年了啊，总之就是已经登陆了啊，登陆了好几年了啊啊，所以呢，想想哦，我回头看一看的话呢，哎呀，我十几岁信耶稣，信了40几年，过去40几年的里面，我真的看见上帝。自从拯救了我以后，信耶稣以后，不是马上就变得很完全的，只不过生命被改变以后呢，有这个改变这个可能了，有一个新的生命了，然后呢就继续不断的改进，继续不断的进步啊，搞啊，经过了10几年以后呢，哎，看看自己，哎，还差很远呢，啊。还会很多时候呢还出毛病呢啊，因为还没有完全，但是回头一看的话呢，就感觉到哎呀，上帝在我身上恩典实在是美好啊！我可跟大家很坦白讲的啊，如果我这个人不是信耶稣的话呢，回到我当初40几年前那种的人生啊，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呢，我这个人肯定是坏蛋我不骗你，我不夸张啊，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啊，因为我过去的家庭背景啊，我自己的兄弟姐妹啊，啊，从他们各方面看出来呢，真的看到是这样啊，但因为上帝恩典临到我身上啊，上帝感动我了，我就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而且上帝怜悯我，帮助我有个愿意的心去改进去进步，所以慢慢就进步起来了，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哦，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不单我们能够明白到上帝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不完全的。来教会不是来比较的，不是说嘿我比你有学问，嘿我比你有才干啊，或者说啊，甚至哦啊，你看我的房子比你的房子大啊啊，不是这样，而是我们大家都是不完全的人。上帝就是把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放在一块啊，有些人是可能是你喜欢的，有些人跟他普通啊，普通啊，或者说跟他不是特别好啊。上帝就是这样来磨练我们。就是这样来磨练我们，啊啊！他就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哦，一起来学习这些不完全的人怎么能够不断的改变、不断的进步，甚至有时候上帝就是故意把一些你不喜欢的人放在你旁边啊，来磨练你、来锻炼你、帮助你更好，是不是？啊啊！上帝给我的师母啊，是我很喜欢的人，所以娶她做老婆啊啊！但做老婆以后呢，哎呀，有人发觉到她不但是我的老婆嘞，还是我的老好像我的老板一样哦，就哈、啊，就告诉我你哪里不对啊啊！以前结婚的时候，结婚之前呢，她很欣赏你的，说你这样好那样好哦，结婚以后看到你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啊，怎么转过来的呢啊？ 上帝就是要把这样的人放在你旁边，没有这样的人的话呢，你不会进步的，是不是啊？啊，所以我是从男人的角度哦，跟大家讲一个心里面的话，男人都很喜欢太太赞美赞美我们啊，你做得好多赞美哈、啊，做不好不用说声啊，做不好呢不要讲啊啊，当我心情很好的时候啊，用温和声音跟我讲啊。我们男人都有这种的自尊心啊啊，但上帝往往就是把这些人放在我们的旁边啊，包括你的太太，包括你的儿女，真的啊，我有两个孩子啊，把孩子养大的过程的里面，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怎么学习去爱他们，而且呢，从他们的身上，他们的毛病呢，就是我的毛病，是不是？哎呀，为什么那么皮的？为什么那么不听话的？为什么那么反叛的？哎，他们就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的那个镜子一样，反照出来，就让我被提醒了。哎呀，原来我也是这样照的啊！哎呀，所以现在呢，我要学习忍耐，怎么来教导他们？在教导他们的过程的里面呢，他们进步了，我也进步了，是不是？啊！所以现在我两个男孩都已经结婚了啊！我那个老二刚结婚了，已经有八年了，还没有生孩子啊！我就很急了哈、啊，我就跟他们两个说，赶快生孩子啊！我希望他们也能够透过养孩子赶快长大，啊，不然的话，他们不懂得长大的。一个人他自己结婚了，有自己的家庭了，他能够学习要牺牲了，他就会成长了，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教的里面。要学习知道我们是不完全，这个点很重要，因为自己知道自己不完全才能有进步的空间，是吗？我现在我们的总统啊 Donald Trump 啊，他在做很多事情啊，我不是评论他的事情啊，但起码他的嘴巴不是很好啊，讲太多话了啊，可能这个呢也要在未来几年的里面好好的学习啊，不要随便乱讲话啊！因为就算你做的对，某些对的事情哈、啊，但是如果乱讲话的话呢，也是不好的啊！何况做个总统，怎么会随便讲话的呢？是不是啊？所以这点上面呢，是应该他要学习，需要进步的啊！所以我们要为他祷告啊！特别他的副总统呢，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啊！我们求神帮助这个副总统呢，怎么帮助他？很多基督徒劝勉他。帮助能够呢好好的学习，所以在这点上面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啊，在这个属灵家庭里面一起来进步，因为大家是什么呢？都是一家人，情同什么手足啊？怎么进步呢？现在帮我放看下一章啊啊，要怎么进步呢？啊，这里说圣经说，既然蒙召，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啊，自然是。要过这种了合乎神心意的生活的话，要做什么呢？他还没有讲你做什么，他只是告诉我们说要做怎样的人。又回到那点上面，上帝要求你做怎样的人，比你能够做什么事情更重要。你看这里说要做什么人呢？这里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多少样啊？一二三四五六样事情啊，这只是来提这六样啊，其实还有更多的啊，并不是说只有六样而已。你说在人生的学习功课的里面，这六样你觉得容易吗？容不容易？不容易啊！我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啊，谦虚啊，很多人自己以为自己很谦虚，或者说他会很会讲谦虚的话，就讲而已了。有没有真的是心里面呢？上帝知道，他自己知道啊。温柔， 啊，弯腰不容易，弯腰不容易，啊啊啊。我的师母是一个很急性的人啊，那很真诚的人啊，但是你叫他温柔很不容易的啊。他跟我开玩笑啊，他说如果有一天我讲话跟你真，我跟你讲话很温柔的话呢，吓死你啊。是不是老子有毛病了，完全会温柔啊。所以啊，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有时候是我们的天性生出来是这样，习惯是这样，但是如果上帝感动我们啊，我这个温柔不是我天生有的，但是如果我生命进步改变，能够令到别人更蒙受受到更受到造就的话呢，上帝要改变我们温柔，还有呢忍耐啊。这开玩笑的，忍是忍了，他们说忍是忍了，但是不赖，忍的不赖。还有呢，用爱心互相的宽容，这个是一生学习的功课。我常常用我自己家庭来做例子的两夫妻怎么能够几十年在一块呢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有人说哎呀刚刚结婚的时候很亲密，慢慢就闹意见了就争吵了争了几十年以后呢就不争了问题就解决了，没那么简单有人告诉我说，我们以前呢争很多了，现在我们都老了不争了你有问题解决了吗？不是解决，只不过现在没力气争了所以不争，这个不真正是解决问题，是不是为什么很多夫妻本来是什么是什么恋爱的是情侣情侣后来呢变成是什么仇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生命有没有成长，生命有没有成长所以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很好的，就是两个人都要长大 grow 但长大过程的里面呢叫什么呢？要 grow together。但是很多人呢是 grow apart 哎呀，你走这个极端，他走这个极端，就分头了如果大家一起成长，在共同的基础上面来成长的话呢，就越来越能够调和了，是不是所以这里就提到说就是要用爱心互相的宽容呢，这个是夫妻能够活下一个非常大的秘诀要饶恕别人，不要太过计较别人当然我们要需要自己也要进步，不能够老是叫人家宽容就随便发脾气随便来过生活你宽容我就好了，也不能这样要互相的宽容，这个是几十年里面就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将来饶恕我们，我们也去饶恕别人。在家庭里面所学习的这个功课，同样要学习在教的里面也是一样的，因为世界上面是没有完全的人，我们都有错失，但是我要用这个宽容别人的心我们宽容别人，上帝也这样饶恕我们。还有这里说用和平彼此联络，还有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就是大家共同努力，这个属灵家庭大家在这个地上，这个就是属灵的家庭，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能够真正学习到这个道理的话呢能够活出这个真理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真正能够蒙受到上帝祝福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如果上帝祝福我还有我的家庭，因为我这个家庭的缘故，教会整个教会也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我好的时候呢教会也好，我不好呢教会也不好，或者反过来说，教会好呢我也好，教会不好呢我也不好你懂这个道理吗？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上帝要我们的就是不是一个单独一个人以为我只要自己好就够了，这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因为人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做得好，除非上帝把我们破碎了，让我们了解到我不好，但是上帝怜悯我，所以我愿意进步，愿意饶恕别人，愿意跟人家同心。所以呢，所有的罪人在神面前都谦卑的服侍，上帝的祝福就会临到。好，然后最后哦，这还有一张哦，这里呢，这里我只是把有一些啊，如果我看到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呢，给大家来啊看一看而已。啊，这里呢有人就说啊，这个基督徒的十条的信仰危机，我觉得他讲的是蛮好的啊。我做基督徒啊，一定要明白圣经，明白真理，不要人云亦云。啊，世界上面呢，啊，有很多现在的，特别是现在的这个美国社会或者这个整个世界呢，很乱的，乱到个地步，大家都说，哎呀，现在真的搞不清楚了啊！我们以前以为是对的，现在是错的，啊，我们以为是错的，现在他们说是对的，搞得很多都搞不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真正的圣经信仰基础，没有真正的道德基础。也是没有真正的属神的生命，所以现在这个世界那么乱是有原因的啊！你看这十条呢，你讲了非常多的，所以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讲了啊！很多时候啊，就以为比如说啊，把自己以为对的，其实呢是走错了，离开了上帝他自己的旨意，信徒的十条的信仰危机。最后啊，第三方面啊，第三方面，叫什么是一个上帝所祝福的教会呢？啊，第一，有上帝清楚的恩召，是个不配的人，谦卑啊。然后第二啊，承认自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所以要跟大家一起来彼此的学习，大家有一种感情，这个属灵家庭，我们大家互相的相爱。啊，过一个地上的属灵的家的生活。还有呢，第三个就是，就更那个跑到一个最基层的上面去，就是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基础，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信仰是纯义的信仰啊，这个是我们那个基础。有什么基础呢？啊，你看下一章就提到说啊，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方面，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啊，身体只有一个，身体是用那个比喻来说明，这个教会就好像个身体一样，有不同的那个部位啊，所以教会呢只有一个啊，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个主，一个信仰啊，一个洗礼，还有一位的神，这个是我们的基础。有共同的信仰基础，因为大家都有这样共同的信仰基础呢，我们就可以合一。啊，那个合一呢，不是在乎你的意见跟我的意见，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啊，但是呢，基础呢是在这些上面，是在信仰基础上面，是在那个道德的基础上面，是在大家都要同意的属灵的生命上面。刚才所说的这三点，而不是。可能是对一些其他事情上面的意见，因为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意见，这个是能够理解的，一定有不同意见的，你每逢谈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呀，同样的事情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一定有的，啊，因为这个不同的意见引起了那个真正的合一的基础，这个才是更重要的，更重要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看一看啊，下一章就提醒我们啊，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要保持我们信仰的纯正，要努力明白我们自己的信仰啊，不要为了一些无谓的神学的意见啊，或者个人的一些的意见就引起一些纷争，这是没有必要的啊。什么事情如果大家不同意见的时候呢，要回到到底不同的意见，哪一个意见是真正回到圣经里面跟信仰有关系的，跟那个道德有关系的，是跟这个人的这个属灵生命是不是谦卑，愿意服从神，服从人，愿意做一个真正的能够服侍弟兄姐妹的这种的 基础上面，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整个教会能够蒙福的这个最重要的基础。三个事情：信仰、道德，还有成熟的属灵生命，是属灵的家能够蒙神祝福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最后我们看下一章，就是如果能够享受一个蒙福的教会生活呢，这三方面，就是我们是不是同蒙恩召，情同手足，我们要同一的信仰基础，这三个是我们一起努力追求的目标。你要记住当你在教会里面时间越久的时候呢，你就越能够感受到这方面，就是哎呀，我来到 Sacramento 这个地方，我就有好的职业，有好的家庭而且上帝也祝福我，我做了基督徒，信了耶稣，能够不断的进步，加入一个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哎呀，然后就慢慢我也不知道将来怎么样，慢慢上帝就带领我们可能在这里一眨眼过几十年了就好像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会留下来，留了39年哎呀，一眨眼之间过了几十年了。这个教会就是你在地上属灵的家，这个家庭好你也好，你好的时候这个教会也好，而且会发觉到哎呀，不单是我这个人蒙神祝福，这个教会蒙神祝福，而且呢我的下一代，你的下一代以后在这个教会里面，哎呀，大家都成了很好的朋友，都是基督徒很好的朋友，哎呀，这个是上帝奇妙的恩典。我的两个孩子虽然现在都不在湾区了，因为他们毕业了到了不同地方来工作了他们呢在不同的地方参加不同地方的聚会每一年呢还是围到 Berkeley 一个中华贵族那个教会，就大家所有他们以前的好朋友呢一年来聚集一次，都是以前在教会里面认识的少年时代大家好朋友，大家互相的勉励，互相的来关心现在他们很方便了，大家都可以什么呢一个 WeChat 上下就 WeChat 哎呀轮到你结婚了大家就飞到那边去参加他的婚礼。现在年轻人最喜欢做这个我们都是做父母的都喜欢孩子在这里附近来结婚嘛很多亲戚朋友嘛，他们说我不要我们要去夏威夷哎呀，我的孩子呢，他有一个同以前的那个少年时代的朋友我们要结婚喽，他们去哪里呢？去那个 Montana Montana 去那边去个很漂亮的那个庄园里面来结婚所有他的朋友呢，包括我两个孩子呢，也飞到那边去参加那个婚礼，参加完了以后在那边一起玩一个礼拜，哇，好开心哦！现在年轻人呢很懂得享受的以前你没有想过的享受他们都能想得出来，很聪明的，很厉害的我的那个老二现在还不到40岁他已经现在才几岁了，现在才36岁吧，我那个老二才36岁他已经跟他的老婆去了世界很多地方去玩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真的厉害你哪来那么多的钱你哪来那么多的假期的呢？就奇怪了上礼拜又去了哥伦比亚去潜水去玩哎呀，你看他们都换我，你要想到上帝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的时候，我做个好的基督徒，我跟随神，上帝祝福我这个家庭，上帝通过我这个家庭呢祝福到整个教会，也把这个祝福带到在这个教会以外的整个社区，而且呢不但这个社区，而且呢影响到整个每个社会，一直这样延续下去，我 还有我的家庭，还有我的下一代，更下下一代，一直延续下去，就是上帝的恩典。对不起啊，我要讲一句不好的话，反话啊。如果我这个人做不好的话呢，我这个呼唤也会延续到教会，延续到这个社区，延续到下下一代，同样会发生的，同样会发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珍惜我们在地上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家。上帝的祝福会临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这个教会，还有这个社区的里面。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牺牲舍命，救赎我们的这个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主啊，我们要真的是明白到我们是一个罪人，在不断的基督徒生活日子的里面，我们还是一个罪人，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有这样的谦卑的心，能够常常这样来服侍神，来过我们的生活，以致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自己家庭、我们的教会、这个社区的亮光的，还有祝福。透过我们，就更多的人明白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中间。求主你亲自这样来带领、祝福、保守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软弱失败，就重新的站立起来，能够互相的宽容，彼此的借贷，好让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这个个人都能够做你忠心的仆人，为主所使用，让你的名得到荣耀。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